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非同。
好了，最近呢有一条非常可怕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叫摸摸的一个杀人游戏哈。那让大家看了以后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恐怖哈。首先你看到这个摸摸那个形象呢，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是有点不敢看哈，眼睛大的，我那天我还在想非同，我说哎呦这个大眼睛如果大成这个样子还是挺恐怖的哈。不是所有眼睛大都那么可爱。
我的朋友圈已经好多家长都在转发这个帖子了。就这是一个诱导人自杀的游戏，
是是说好多小孩呢就开始变得这个脸色也变了哈，这个表情也变了，然后每天昏昏沉沉的哈，沉淀在这个游戏当中。那这游戏是怎么回事呢？
它这个游戏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过关打怪的游戏不一样，它是一个挑战性游戏，就只有一些步骤让你一步一步的按着挑战你的人的指示去做，
是。
然后最后呢，通过这些步骤呢开始自残，然后最后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让你自杀。
是。
这个游戏其实几年前呢是一款叫做《蓝鲸》的杀人游戏，已经导致了100多人，
100多人自杀哈，
对，100多人自杀，以自杀的方式死亡。然后更多的人就自残，那这个游戏也是不允许你中途退出，中途退出就以恐吓的方式。那以前蓝鲸这个游戏呢是恐吓什么把裸照登在网上的方式，但是这个游戏就是说我会把你的通过你的手机窃取你的各种隐私消息，我会用黑客技术这么做，所以呢恐吓参与游戏想要中途退出的人。然后那些没有退出的人就会一步一步跟着指令做，直到最后自杀。而且摸摸这个游戏呢，它比起蓝鲸游戏还加入了更多恐怖元素。
对，
就是对用了这个摸摸这个很可怕大眼睛、这个大脑袋没身子、四只脚的形象，
是
甚至用这个网络技术，就是发动图，利用机器半夜里给你打电话，然后这重金属的声音。就刺激你的神经，让你在凌晨不清醒的状态下，这个情绪很容易失控，而且受控。
看了以后是真的是挺恐怖的哈，而且这个游戏呢已经，来到澳洲了哈，而且呢已经有各个城市呢虽然是个别性的哈，开始有丧命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出现了，也就是说有孩子已经开始自杀了。那这些孩子大多数都处在这种青少年的阶段，对吧非同？
对对对，而且这个摸摸他这个形象，日本恐怖片的形象也是专门杀小孩的。
就专门杀小孩哈，其实也有，因为
尤其是青少年这些又有点独立、又没有完全成型的价值观，然后跟父母可能出现关系上的这个摩擦的。
对，反正这部分可能没有得不到这种什么关系感呀、成就感、价值感的孩子呢，会更容易介入到这样的一款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哈。我觉得它很恐怖，它还跟这个普通我们讲的这种网瘾还不太一样。网瘾的至少
机制不是，
对，
不是完全是上瘾机制，
是是，它是诱导性的哈。我觉得这个它恐怖在这里哈。我记得原来非同你有讲过，日本原来有一个什么森林，就是诱导这些想要自杀的人哈进入这种。
不是不是，这个日本呢，其实富士山底下它不是诱导，有一片森林，
是想要
自
杀的人，
自杀森林，就是真的想自杀的人。日本有很重的这个轻生文化。
是
日本的，经常有很多人卧轨或者集体自杀，然后也很多人就是压力，因为毕竟压力也很大，
压力大
社会，
对，
压力大的社会，然后解决的方法就是之一就是自杀。
但他那个不是青少年哈，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
就是、
他这个不
是
诱导式的，
对，
这个游戏的可怕就是很多人可能今天听我们节目这么一听就觉得。你干嘛要叫我自杀？那这些人自杀的人是不是已经人生非常绝望？然后才选择了自杀，刚好碰到了这款游戏，就给了自己一个合适的机会自杀。
其实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哈，
不是这款游戏的发起者以及背后的心理机制，就想告诉你一点，自杀不只是属于想自杀的绝望痛苦的群体。
你说
这个游戏的发起者，对，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哪怕你是一个正常人、健康、开心的人，只要玩上我这个游戏， 一步一步，你就会轻而易举的选择自杀。
嗯，你就开始先自残，然后你就开始自杀哈。而且这里边其实不仅仅是就说这些在家庭当中有这些不被关注，
对，这是很多人感觉的形象。但其实南京尤其死掉的那个100多人，并不都属于
这
种极度痛苦啊、破碎无人关心的家庭。
嗯，
不是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家长们或者我们这个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他说的，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我就不听了哈。我们家孩子很好啊。
对，也不是我们家孩子只玩手机或者天天沉浸在游戏里上瘾，这些人更容易被这些游戏给碰到。
吸引过去
但是不是只是的，这个游戏的心理机制就是，哪怕你是个正常人。小凤姐，今天你要玩上这款游戏，你也很可能自杀。就你想知道这个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个心理原因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说，也有人，我先有好奇心嘛。首先，我想介入进来，那我对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我没见过，那我觉得还得其实看这款游戏，我自己的感觉哈，一个成年人的想法还真的有点胆儿。因为你看那个样子，你像我现在，我看见这个样子，我就已经觉得，哎呀，觉得挺恐怖的，而且挺恶心的，我就不会再去看它了。
对对对，
但小孩
这是成年人的价值体系。
但是小孩子他不是这个样子，对吧？
对，孩子其实他的价值感哪里找？你看青少年，其实在社会制造社会价值的事情上，他们是处于弱势的。
嗯，
就他们说白了，他们就不能干点正事儿。不能干点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事，但是他很想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很多青少年犯罪、打砸抢，也是他想彰显自己价值的一个极端方式。
这是肯定的，这真的是这样。
对，
嗯，
对，你现在是小凤姐，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做一些正事儿，比如说小凤咪咪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个没有意义的、没有真正价值的事情上来体现我的价值的？没必要。
是，
所以对你来说，它是没有意义的。
对，孩子不一样。
对，对一个青少年来说，他没有正确的社会渠道彰显自我的价值，突出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因为游戏，所有的游戏，不管是这一类，当任务挑战游戏，还是重复任务的那种游戏，它都有一个机制，就是赏罚机制。
是一个是赏罚，另外对，我觉得它还有一个虚拟嘛哈。你看这个进入游戏的人呢，他会在那种虚拟世界里找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人们也就是这些可恶的人呢，就发明者呢哈，我真的觉得很可恶哈，特别是这两款游戏的发明，然后他就诱导你，就一点点利用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哈，去让你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其实近年来在互联网上会流行这种不是虚拟的游戏。传统的游戏是虚拟的，但
是
他就会说虚拟的没什么意思。
来真格的，
让点真的。
嗯，
真的在世界当中以游戏的方式挑战。包括现在有这种这个虚拟的 VR 实现 VR 的眼镜，也就是在办公室的真实环境里，你把这个人那个人看成怪物，然后你拿一个虚拟手枪，就逐渐想要诱导人进入真实世界里玩游戏。
我就发现那个小孩子哈，很多时候哎，他就觉得特别喜欢看那种血淋淋的东西，你家长越禁止他就越想看。
对，他觉得这是挑战我勇气的，虽然这个东西极其可怕，但是我能够不害怕，或者说我能够控制住我的恐惧把它看完。那所以蓝鲸游戏跟这个陌陌游戏里面都有一个任务是什么，你看一个恐怖片，比如说在凌晨几点看一个恐怖片，很吓人，挑战自己极限。然后它给你的一个造成的效果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它让你对恐怖的东西的这个敏感度降低。
就是麻痹你，
你做了一次，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让你这个觉得，哎，我挑战了自己，我有价值感。
他会也会觉得很刺激哈。你看小孩子就会愿意去找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去做哈，做出来以后他会在那种刺激感当中呢，他满足哈。我听过他们就是自残的人。我们在节目当中访问一位嘉宾哈，他说当他觉得他完全没有价值，他就自残吗？他拿那个刀割他手腕，我说你那刻什么感觉？他说非常的爽，他那种感觉
解压
啊，而且
但是之后一定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后悔。
是肯定是后悔的。另外你说 这些孩子们难道他不怕死吗？哈，你说像我们
为什么最后变成自杀了？
哎，变成自杀了。一般人你看我们都是对死亡有恐惧感哈。其实我从小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胆子特大，什么都愿意去触碰的人。但是只要一提到那种死，其实我曾经也试过去自杀哈，这我也挺恐怖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之所以每一次我觉得没死成，是我老觉得我只要一死了，我就陷进一个黑洞里边。哎呦，我就觉得哎呦，我不知道那里到底等待我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从小好像我就感觉不是人死了就死了就没什么了，好像那里边会有，
对对对，
哎呀会有个黑洞，然后会遇到什么之类的。你看小孩子会想到，哎呦有没有妖魔鬼怪之类的。
对对，我在四五岁的时候也会，就是未知，就是我觉得是很黑的一个未知的世界。
对对，所以就是导致你
就是人里面会有的，圣经里面是这么说，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就是人是在时空里的存在，却将永恒放在人心里。
嗯，
就人的里面不是只是想死了就结束了，人会哪怕你是意识层面不确定，你会想永远的世界有什么，死不是结束。
是，
这就是有人做实验的时候动物没有的，人有。
嗯，啊，动物没有
可能
哈。
对，灵长类的动物，比如说类人猿，他们的智商甚至超过了四五岁的小孩的智商，他们的能力很好。
是，
但是四五岁的孩子常常反映出，尤其是女孩，会反映出思考死亡或者亲人的死亡，有对未知的焦虑恐惧，甚至不敢睡觉，他们会呈现出来，比如说怕黑，
对，
比如说提到死的时候就觉得很极度的悲伤，不知道怎么管理。所以近年来什么有发起这个教导死亡是什么意义的课程，想降低这种恐惧感。但是我想这是上帝造的人里面都有的，而且人罪人会面对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以后是永远的与神隔绝，如果没有神的拯救的话，那人的灵魂是惧怕这个。所以在自杀之前，刚才小凤姐你不提了那片自杀森林吗？
是，
很多人进那片森林里面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杀
要去死的。
因为那片森林一进去就迷路，什么都没有信号，进去可能就意味着有人不小心走迷路了也死在里，救援人员进去要一路做记号，不然可能也走不出来，
就是他
被救出来，
没办法，就是里边是，
对，就是那个太迷魂了，而且到处是人的尸体。
是，那那些人进去以后是不是就自杀就在里边死
了？进去的人真的不是冒险，很多人进那片林子就默认自己要自杀，
就是他那个是真的想自杀，
已经做好决定要死了，已经
绝望
到极点了。但是走进去以后，走着走着后悔了。
他就不想死了哈。
对，有些被救出来的人就回忆自己，但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死了。可是就
在死那一刻，
最后在死面前恐惧，那种对未知感的深深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抓住自己，让自己求生欲变得很强。
是，
所以其实正常的人是有对死的这种恐惧感。可是这个游戏的恶毒之处就是它不断的麻痹你，
让你没有这个恐惧感，
让你这个恐惧感降低，让你觉得挑战恐惧是一个成就。
这个
挑战死亡的恐惧，伤害自己，这个临近死亡的恐惧是成就。所以一步一步，最后他说最终极的任务是今天你去自杀。那么被挑战的人就会很开心的想，我很勇敢，我连死都不怕。
就是他其实这个孩子去走向死亡的时候，他第一，他不是绝望，他也不是自己真的想死，
他
就是麻痹了他的恐
惧
神经了，
而是对对神经，对恐对死亡的这个，就算他很痛苦的人，可能在真的要死之前，他也有这个惧怕感，
你也有，真的会有，还是有会有后悔的。
这个游戏就把这些拆毁了，
所以最后导致这孩子们就一个一个的去走向死亡哈。
对，好像不害怕死的去自杀。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这些东西，其实孩子们想要在这里边都充分表现的就是一个价值感，对不对？也就换句话说，这些人的他的价值体系里边会不会出问题了？就是
对，这也是这个游戏的机制之二。我觉得为什么他会愿意自残呢？其实从他第一步开始， 很多人，对于多数人看恐怖电影是你不想、
嗯、
不会不想做的事，
是
然后自残一般人不会做，伤害自己的身体那是很要命的事情，
是
一般我们会把它定义为成精神极度有问题的人
对
做的事，
对，
这是严重对自我的伤害。
嗯，
可是我觉得人是怎么样的呢？上帝造的人呢本来是尊贵的，
嗯，
那圣经说我们犯罪了，犯罪这个带来就是本质的变化，
嗯，是。
那很多人发现什么呢？就做这个就是实验就表明了，当一个人看比如说色情网站或者赌博，
嗯，
他第一次做了这种事情之后，第二次非常的容易。
嗯，第一次很挣扎哈，他在想该不该做、啊、
对，很多的恐惧挣扎价值的征战、
嗯、真的是
婚前性行为啊，
对对对，
这些就第一次很不愿意做，因为知道人的灵魂知道，
嗯，
当我做了它不是带来一个量的上面变化，第一次第二次
它是
积累导致成瘾，而是质的变化、
嗯、是
一张白纸，
嗯，
就画了一道，
嗯，而且你一旦有一道的时候，你就第二道第三道了，所以他们讲
你觉得它已经不是白纸
啊，你这个界限只要一跨过了，一突破这个东西，其他的防线好像就土崩瓦解了，对吧？
对、嗯、对，没有了，就是你已经是一张肮脏的纸了，
是
就人的里面会这样告诉自己，
嗯，
魔鬼可能也会这样告诉
你，控告
你
啊，就是
你的价值已经失去了，
是
你已经成了已经不再是白纸了，
嗯，
就有人说你已经没有贞操了，你可以随便的在对待自己，
对，反正有
你是没有价值
了、啊、是，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又是与其实人的这个外在的身体跟包括性方面的、
嗯，
尤其是性方面，它是与生命直接相连的，它是与是否被爱直接相连的，
嗯，
人就会告诉自己、嗯、我是没有价值，我不配再被爱。
是
我不配再被当成像白纸一样纯洁的人、
嗯、
那样尊贵的被爱、
嗯、
所以有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容易了，
是
只要在自己手上划过一道痕就会有第二次，
嗯，
直到一步一步走向自杀，不是没有价值的。
是，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他划过也好，或者说你刚才讲的比方说这个婚前性行为什么的哈，他会不断的去做，做完以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人，我听过很多人说他都是后悔，他都是再一次觉得自己的价值感更加低，然后
对他可能不愿意再做第二次、
啊、
可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归零，
是他没办法归零，
你没办法再把自己插成白纸，
没有办法，
当你看到这白纸上已经被画过这么多，
这就污点，所以人身上只要有污点，我已经脏了、啊、
我已经脏了，
存心就脏下去吧，他第二次他就觉得反正已经脏了就这样，所以那个东西会告诉他你已经这样了，你就继续这样吧，然后他第二次第三次
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崩溃
啊，但是你知道人 我觉得人很痛苦哈，他虽然这样一次一次做，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都有过做坏事的经历哈，那你做完了以后你发现你就还是又后悔，后悔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对不对？很痛苦，
你
做错事了，
下定决心不再做、
啊哦、我不再
做了，就是出轨，有时候也是婚姻当中出轨，你打破这个婚姻的约定，
嗯，
出轨的人很多就说啊、哎、我不再做第二次了，坚决不做，
是，
但是每一次当你掏出这张纸、
嗯、
发现它已经脏了，
是，
你告诉自己的就是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这个纯洁的价值、
嗯、就你身心里边会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你，你不用再这么着了，你已经都这样了哈，
你已经是这样，你没法把这个所有的污点擦掉、
啊、
你没无力擦掉、
嗯、
所以很多心理学它可能会解释这个事情是成瘾啊，是快感导致，但是我觉得圣经把更本质的原因告诉我们，
嗯，
就是人堕落了，已经不再纯洁了。
嗯，
人的自我价值体系如果是靠着行为的话，你只能够不断的脏下去。
对，你早晚就你早晚就是你的价值体系最后就
是张黑纸，
是，你就完全在你这个价值体系里边就土崩瓦解，所以你就
对对、
啊，
所以这个游戏是把这个缩微化的一个极端的反应。
嗯、是是，嗯，
但这不是只属于那些少部分的人。
嗯，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去看一看自己的内心，哪怕你没有自残自杀、
嗯、
我觉得在很多恶事上人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画过一道、
嗯、
再画一道，不断的画，然后告诉自己、
嗯、
我不会再被爱，因为我已经没有价值、
嗯、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就在这种循环往复当中的恶性循环当中，我们不断的痛苦了，然后再去好像再刺激一下，然后再痛苦。
对对，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这怎么改变呢？ 啊，通过立法，通过改变社会的大的价值观，
嗯，
扭转人的良心的这个感受。
没错，
那么我把这个事情合法化、合理化，就会让我快乐。
嗯、
但是不会，他
根本没
有减低，
这肯定是，哎，这是就一时的哈，这是一时的快乐、
啊。对对对，他没有减低这个某一个极端群体的犯罪率以及心理，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恶性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更痛苦，所以你看人为什么我觉得越活越痛苦。小孩子呢还好一点哈，他没那么大的痛苦。你到你这个年纪越长的时候，你就越痛苦，你越觉得为
你
自己，哎，你又没有办法
不断的被糟践，
对，不见得被糟践，
你觉得自己已经不被爱了。
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出路在哪里？我觉得人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世界就是以行为，你以你所行的来定义。
嗯、对。
没办法，你画过一道就是一道，你又擦不干净、
嗯。是，
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不是你怎么看自己，
嗯，
别人怎么看你来定义的，
没错，
而是爱你的、嗯、无条件爱你的那一位，
嗯，
怎么
他怎么看你，嗯，
他的视角以及他有能力把你擦干净，把你价值归零，
嗯、
完全接纳你，不看你的过去，
是、
嗯、那一位就是爱我们的上帝。
嗯，这个才是让你真正能够自由重新去定价自己的，我想是一个法宝性的东西，对吧？
对对、
嗯、
这个才是真正的，就你让你的价值不再基于自我所行的，不再基于过去，
嗯，
而是基于被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不是只是哎你不喜欢手机，不是只是这样的堵截、
嗯、
防御，
是
而是就算孩子走错了，我是不是愿意无条件的爱他，而且把他带到真正能够把我们价值清零、
嗯、
重新开始的爱我们的上帝面前。
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你防不胜防哈，你没办法防，那过去出个蓝鲸，今天出个MOMO，就算是现在把MOMO这个取消了，过两天是不是出个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
对，
人的里面就是
嗯，
这么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念，所以
是
我们是要从根本上，
嗯，
就是告诉人，人的价值在哪里，
嗯、
在爱我们的上帝那里。
是，我在想哈，做这些游戏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恶，那或许其实他们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价值系统观呢给搞乱了，搞错了位置了，他也想通过这个游戏去表现他的价值，对不对？啊，或者
他可以让那么多人死，他们觉得杀人是有价值的，
嗯、
是吧？破坏杀人就是罪人里面的价值体系想要体现。
嗯、对，
那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小说，一本书，因为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小混混在、
嗯、
出生在破碎家庭的小混混，但他被一个好心的基督徒家庭接纳的时候，他给那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夸耀自己搞过多少的破坏。但是那个孩子跟他说一句什么、
嗯、
他说把活的弄死了有什么好神奇的，曾经我爸爸救过一只快死的牛，把死的救
活了，
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嗯，这小孩回答的真棒哈。嗯，
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体系就是把活的弄死，定别人的罪以显示自己多么的神气，
嗯，
杀了别人以显示自己多么的有能耐，控制别人去自杀以显示自己多么有能力。
嗯，
但是真的爱一个灵魂，把他从死亡当中救回，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嗯，
那才是真正美好的事。
是，那也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呢，第一呢去关注我们的孩子哈，不要忽略他们，做个细心或者有心的这样的父母啊、那另外呢，我们真的是自己先首先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系统观，不用别人的眼光，也不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自己，而是用那位创造我们的、爱我们到底的这个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看把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样呢，我们不但自己能够去活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生，那么我们也可以教导出我们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嗯，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